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在今天十月一日的主日敬拜活动中，我们Beaverton 四方教会给大家还是安排了三首敬拜诗歌，之后是我们教会的 Jimmy 牧师来为大家布道。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歌唱《唯靠主耶稣的宝血》。
是我脱罪业，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如何是我的平安，唯有主耶稣的宝血。主在十字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使我洁白如雪。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如何救赎我罪人？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如何使我进真神？唯有主耶稣的宝血，主在十字架流血，洗我罪而清洁，使我洁白如雪。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如何使我脱罪恶？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如何使我的平安？唯有主耶稣的宝血。主在十字架流血，洗我罪而清洁，使我洁白如雪。唯有主耶稣的宝血，主在十字架流血，洗我罪而清洁，使我洁白如雪。唯有主耶稣的宝血。
感谢主。那么我们接下来唱第二首敬拜诗歌，看见胜利， See the Victory。
当攻击兴起，他却不肯心声。黑夜来临，他无法战胜。因我神啊，直至如何迎接胜利？我神永远不失败。哦，我神永远不失败。我将看见这胜利，我将看见这胜利。hold 住这征战属于你。我将看见这胜利，我将看见这胜利。hold 住这征战属于你。耶稣，你的生命实在大有能力，兴起战争你都必定赢。哦，巨人在面前也不退居，因我知结局会如何，因我知结局会如何。我将看见这胜利，我将看见这胜利。hold 住这征战属于你。我将看见这胜利，我将看见这胜利。hold 住这征战属于你。我将看见这胜利，我将看见这胜利。 胜利。哦，主的征战属于你，我将看见这胜利，我将看见这胜利。哦，主的征战属于你。走进抵挡的黑暗权势，让它转为主我，让它转为主我。Yeah， 你将仇敌抵挡的黑暗权势，让它转为主我，让它转为主我。你将仇敌抵挡的黑暗权势，让它转为主我。让它转为主我、yeah， 你将仇敌抵挡的黑暗权势，让它转为主我，让它转为主我、oh， 你将仇敌抵挡的黑暗权势，让它转为主我，让它转为主我。将仇敌抵挡的黑暗权势，让它转为主我，让它转为主我。我将看见这胜利，我将看见这胜利。哦，主这征战属于你。我将看见这胜利，我将看见这胜利。哦，主这征战属于你。我将看见这胜利，我将看见这胜利。哦，主这征战属于你。我将看见这胜利，我将看见这胜利。耶嘿，我主这征战属于你。你将仇敌抵挡的黑暗权势，让它转为主火，让它转为主火。你将仇敌抵挡的黑暗权势，让它转为主火，让它转为主火。
我们第三首的敬拜诗歌是敬拜的心 The Heart of Worship。
主，我们献给你的是我们的心，超越时空，超越时间，超越一首诗歌。主，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你。
当音乐消散，一切都挪开，我向你前来，渴望献给你，配得你心意，能满足你心，献上不仅一首歌。歌词内涵不是你心意所许，你寻找深处心灵，我与我的外表，你在寻找我的心。我重新回到那真实敬拜，一切都是为你，都是为你，耶稣。求怜悯我过去所犯的错，或者都是为你，都
寻找我的心。我相信回头看现实，心爱一切都是为你，都是为你。
都是为你，都是为你，耶稣，就都是为你，都是为你，单单为你。
好，那接下来是我们教会的 Jamie 牧师，他上台来跟大家介绍说，弟兄姊妹们平安，我叫 Jamie， 是我们教会的布道团队的牧师之一。那么在今天我们将继续我们的一个新的系列，就是居住这个新的系列。在我们计划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们团队决定要有一个具有解经性的一个系列。在这个系列中，我们要深入研究一段经文，细读它，看看它说了什么，然后我们还要有一个说明性的系列，这样我们就可以为大家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展示或解释我们所学习的结果。我今天希望不仅是花时间来教导圣经所说的，并把如何去读解探索其中的内容也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圣经呢？我想弟兄姊妹们都读过圣经吧。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是觉得它有意义吗？那些话语有时候非常鼓舞人心，也有时候让人困惑难懂。那么我要说的好消息就是，如果你知道如何来阅读这个圣经的话，那些难懂的部分就会变得更顺畅，更容易理解，最终对我们产生更大的价值。首先我们要说，圣经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书，它是年复一年都是最畅销的书，这是有统计记载的。而要在现今世界上还会有一些地方不允许使用阅读圣经，直到今天有的地方仍有人为此丧命的。那么这么一本圣经那么重要，难道你不应该读懂它吗？你不想读懂它吗？我想你会的。那上一周我们几个人从信息中心中拿了一本新圣经，我还结识了一位女士，大声喊一下 Lucy， 她和我们谈论了一些关于圣经中的各个书和作者的一些重要问题。那让我们了解到，我也更了解到，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信心的旅程中，各个群体，各个代表不同的人，有时我们要回归基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么现在我就要给大家来上一课，什么是释经？释经是一种学习和阅读圣经的方法，它包括提出问题，了解上下文，理解文化，掌握时态和句子结构。通常你会使用归纳学习实践来观察、解释和应用文本。释经在周日早上的励志或者励志演讲之外，承认并尊重圣经的历史传统和有效性。读圣经只是为了让他对你说话，这就是错误的一种读圣经的方法。那么我们先必须回答这一个释经中必须要问的问题。圣经是启示话语的宝藏，那么我们如何释经呢？那么我就要跟大家分如下几个步骤来分享我们如何来做到一个比较完备的释经的这么一个过程。首先我们要第一步说的是经文是什么。今天呢，我们来读的是以赛亚书是58章第6节。我们只学习这一段经文来 跟大家分享如何理解释经在这一段上。58章第6节说，这不是我所拣选的禁食，挣脱不公正的锁链，解开枷锁的绳索，释放被压迫者的自由，打破一切枷锁吗？我们在这里首先要归纳为圣经的文本大概分为三类，一个是规定性的，一种是描述性的，还有一种经文是更正性的。我们必须要跳出我们这个经文来看看它周围的上下文。如果你还记得上周伯牧师的讲道，那么如果你还没有看到，请到我们的网站上查找。从上周我们知道，这段经文的背景是，首先地点在以色列国，这片土地正被亚述从北方入侵，很快巴比伦又从南方入侵，那么人物也是以色列人，这是一个有着流亡流浪历史的民族，他们有很多问题，我们是谁，神会信守他的应许吗，等等等等。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出对南方我们在以前经文中看出对南方王国的警告，如果他们继续他们的方式，他们的命运将与北方一样，并且在呼唤他们说，这不是耶和华召唤你们所行的道吗？基于这个背景，我们知道这段经文以赛亚书58章第6节是一段具有规定性和更正性的经文，他要更正的是指出来以前原本的样子。那么规定性呢，就是说以反问句来表示事情本应该的样子。你还可以在这段时间花时间查看翻译考据或者其他更多的历史学术资料。那么基于时间有限，我们将会继续到第二步。那么在我们读完经文第一步拿到经文之后，我们要分析它是什么类型。圣经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组成，有许多作者历时多年撰写。总体上说，它分为两部，是旧约，这是耶稣之前的，那还有新约，是耶稣期间和之后的事情。以赛亚书是旧约圣经中的一本书，以赛亚是一位重要的先知。关于异预言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我们知道预言并不总是预言预示未来的，也是在预示当下的，有时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先知并不总是知道他们所收到的话语的应用的。而希伯来文化是将历史视为一艘划艇，面向未来并研究事件发生时的情况。在希腊文化中，就像我们的文化一样，我们是以线性方式来看待时间的，我们总是在展望未来。当主向先知说话时，这是在时间和历史的美丽的结合，所以他的预言有时是两者兼具的。主可能会向我们启示一些事情，让我们更能理解过去，理解现在，或为未来做好准备。预言就是让你的灵与天国相调，这是让你的灵魂向神的感动敞开，聆听圣灵在说什么，看看圣灵向你展示了什么。以赛亚也是如此，在前5节经文中他说出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在第6节中他揭示了天国的意。现在我们知道了流派预言，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历史背景，这就是第3步，什么是历史背景？我们再看第58章第6节这段经文，我所拣选的禁食 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那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想到的就是谁受压迫，谁是压迫者，有什么是不公平的，什么是恶呢？圣经有一些版本说的是邪恶而不是不公正，很多版本都谈到了工作场所的条件和工人的待遇，释放那些被你不公平囚禁的人，这是主说的。记住，以赛亚正在对以色列说话，他们是一个被放逐的民族，虽然与主很亲近，但最终还是回到了他们邪恶的道路上，他们忽略了神的应许，转而回归异教崇拜。再次回想一下上一周，我们谈到他们将对异教的崇拜与对耶和华的崇拜混在一起，这是他们当时的文化背景。他们利用禁食作为货币，往往想的是，如果我这样做，神就会做我想做的事，给我想要的东西。他们由此不太关心对他们遇到的人的人道问题。我们在第六节中看到的转变是，神所要的禁食，这对我没有好处，但对其他人有好处，这是天国的文化，这对我们非常有益。神透过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框架，颠覆了我们对善以及对我们有益的事物的理解。我们把我们的小事带到餐桌上，我用我们拥有的可以做的所有伟大的事情以及我们想要实现的梦想与神交换，但神做得更好。我们不仅得到了比我们自己想象的更好的东西，而且是得到的最好的。如果他们如此恶劣地对待他们的工人，他们还能真正与圣灵同步生活吗？这样的问题问出来，也就带到了我们要释经的第四步，就要问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作者希望让人知道这一点呢？我们将在本系列的后面部分探讨这个问题，但第58章呼吁成为一个道的修复者，这意味着使破碎的事物变得完整，并为人们建造一个居所，使他们能够在神和神的子民面前感到宾至如归。所以第六节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法。人们的行为与跟随神所特有的改变内心的工作并不相符，所以以赛亚揭示了这一点，并解释了真正的生活方式，他对神为人们设立的社区具有吸引力。简单来说，重点是让他们停止正在做的事情，改正他们做错的事情。我们再读一下58章第六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看这里使用的是这些词语，松开、解下、使得自由。这里是有一个达到自由的渐进。想象一下，一条绳子如此紧，你必须先开始工作，然后才能做其他事情，破坏绳索，推和拉，直到松脱。然后你必须真正解开绳索，你必须找到末端，解开，弄直，这才释放得自由。曾经被俘虏的，现在就不再是了。然后他还说是打破每一个枷锁或者轭，轭是用来将动物，大部分是牛，固定在犁前部以便进行工作的一种工具。保持枷锁被打破，就意味着没有回头路了。第四步是我们询问这段经文与圣经其余部分有何关系的步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识到自由的主题。这让我联想到了马太福音。我们打开马太福音来读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这里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 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呢？你会在马太福音中发现，很多时候耶稣就像对以色列一样，耶稣引用很多以赛亚书的经节，宣称预言的应验。这是神让我们了解神是谁以及我们是谁的真理的方式。这教导我们关于神是什么，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我们如何与神同在，我们要如何彼此交往。那么我们现在很容易理解以色列的处境了，在文化上试图弄清楚如何存在，如何保持高利润和低成本，如何过着充实的生活，如何养活我的家人，成为好的友人，且留下有形或无形的遗产。我是否 只需要加入一点灵性，就可以感觉自己与神和好了呢？你有多少次发现自己与神进行物交换的，或问同样的问题呢？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我没有看到我预期的结果。我祷告，我进食，神却没有做工，但我还是没有离弃主呀。我们有时和他们是一样感到困惑的。靠我们自己努力，我们真的很接近能把事情做好，就像经文里的情况，以色列人就很接近了，他们进食，正如我们所确定的，而他们做错了。一般来说，进食就是清空自己，在一些宗教活动中，进食的主要焦点就是倒空自己。在基督教里，倒空自己的做法是为了被圣灵充满，我们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匮乏的空间，以便基督可以用我们需要的东西来充满我们，而不仅仅是想要的我们想要的东西。最重要的是神自己的灵，那是我们体验真正自由的方法。那么我们再来看释经的第五步，在我们思考这些事情之后，第五步就要问神学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神的跟随者已经选择他为主，这意味着要顺服主的道路，相信他的道路是真实的、良善的、正确的和美丽的，即使我们并不完全了解。我们要爱神、爱人如己，追求正义，实践公正，怜悯众生。这种对爱的呼唤并不是指温暖的感情或抽象的理想，这是对神和他人的清醒行动，根植于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性或牺牲里面。那么第六步，我们就要回馈自己，这对我们有何影响呢？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我学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认识到在基督里找到的自由与先知的呼召有关。当我们需要纠正和教导如何过美好的和公义的生活时，请倾听并服从神的声音。神给我们的界限仍是一样的，这样我们就不会受到伤害，这样我们就不会伤害别人。你可以将这些事情归类为反人类罪。我们在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中确切地看到了他们。人们已经远离了正确的道路，神正在呼召他们恢复与他以及人和人之间的正确关系。这就是圣经的故事。与圣经较力是好事情，提出问题并保持好奇心也是好的事情。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39-40中警告我们说，勤奋，你要勤奋地研经研读经文，因为你认为透过他们你拥有永生。这些都是为我做见证的经文，你们却拒绝到我这里来得到生命。所以当我们学习进食祷告时，无论是什么， 耶稣都必须是中心。他为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关心人类并恢复被破坏的事物，整个历史都指向他，期待他，所有的创造物都倾向于他和他的国度。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今天我们在领圣餐时要牢记这一点，这是耶稣为了他人而放弃的终极，这是正义、自由和打破枷锁的绝对顶峰，没有回头路的。耶稣在受审和处决的前一天晚上，召集门徒拨饼喝酒，但这次他们代表了一些东西，这些代表了神耶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如果您今天想一起参加我们领圣餐，如果你进来时还没有拿到一份，请举起手来，我们有事工会来到您面前给您带来一份。那么在我们开始领圣餐之前，我们想练习一下静思，也许你可以闭上眼睛深呼吸几次。我想让你想想是什么东西俘虏了你，给你带来负担，耗费了你。花点时间把那件事清空。如果你能接受，也可以用荧幕上的祷文来帮助你祷告。主啊，请清空我所持有的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主啊，请清空我所有的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好，那现在我们心里要默记耶稣的牺牲，他为我们而死，我们一起拿起面包来吃。那我们再看这杯，思考他为我们提供的自由。主，让我们一起拿杯子来喝。如果你愿意，请你与我一起站在一起，我们将进行最后的祷告。我说一句，你来重复一句，可以吗？感谢神，他的国度是美好的。感谢基督，神公义的儿子，我的救世主，我的朋友。感谢圣灵，我的安慰者和帮助者。圣灵来吧。谢谢大家。感谢弟兄姊妹们今天来到这里。下周我们将深入探讨禁食这个问题。所以我鼓励你本周专门祷告，向主祷告，向你揭示神可能要你进食的内容，以及神可能要你祷告的内容。好，那愿主与你同在，赐平安给你。我们下周再见，弟兄姊妹们，主日里有平安喜乐，我们下周再见。